他是影子头。光来了。我可以用手拿着没关系。所以哲学家就喜欢问为什么，就是在别人有答案的地方他继续问为什么，这就是哲学。所以哲学跟信仰正好是对立的，而我们这个信仰呢特别强调信啊，特别是强调当你还不理解的时候就要信啊，特别是强调你要信你们不理解的事情叫神迹啊，要信处女能生孩子啊，要信死了以后能复活升天啊，要信耶稣能在水面上行走啊，要信耶稣一句话哑巴就说话瞎子就看见，要信那些不可信的事情，这跟哲学正好相反啊。所以我就想到像我这么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啊，成为一个不仅是有神论者而且是基督徒而且是牧师啊，这在我自己啊也是不可思议的。你退回20年你说你将来要成为基督徒牧师，我绝不相信。你说我成为什么都可以，我不可能成为这个啊，因为根本是对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啊，这个神之为神啊，它是我们人不能测透，但是又是人不能离开的。我们人不能离开神，这是最要紧的。如果我们只是说人测不透神啊，那我们就离开他算了，我们就不寻找他了。我们也有各民族、各文化、各时代，也都不去探索他了啊，那多好。心多静啊，但是不行，你看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各种文化都有宗教信仰，都在寻求神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离不开这个宇宙的奥秘，在背后永远的诱惑着我们啊。在科学家在哲学家说这叫求知啊，但是求知的背后是证明我们无知，对吧？如果你都知道了你还求什么知呢？你求知本身就说明我们无知啊。那么既然我们无知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，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嘛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苏格拉底说的，古希腊最有智慧的人叫苏格拉底，但是他其实没留下几百句话啊，他留的话很少，都是一些残篇被柏拉图引用的，但是他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说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结果他的学生就提醒他说，老师啊，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只知道寻找，那即使你找到了你还是不知道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在找什么，你即使碰上他了你还是认不出来呀啊。事实就是如此，我们人类就是面对的耶稣我们都认不出来啊。这个苏格拉底还说过一句话，说你们将来知道的越多就会发现你们知道的越少啊，这话也应验了。我们求知你知道吗？你越求知你知识越多，你越发现你自己知道的少。现在宇宙大爆炸的理论，科学家们发现了之后怎么样？就更迷茫了，说整个宇宙是从无到有砰一下子炸出来的，这不更神奇更不可思议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类的追求啊，背后其实是神的召唤啊。汤因比历史学家最著名的，他讲过，他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神对人的召唤，人对神的回应的历史，就是我们不能不寻找，没有一个人能停止寻找的，能停止寻找的人我们说这不是人。包括小学就开始读书，中学大学研究生是吧，你一直要寻找啊，要探索，即使你毕业了你还是在问为什么， 为什么为什么啊？我们的理性有一个本能，就是要知道我们原来不知道的事，而且这个理性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，你有很多不知道的事，就我们所应当知道的我们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人一直处于一个饥渴状态啊，这是一定要寻找。这哲学科学都是在寻找，寻找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现什么，我们只是朝着未知去寻找啊。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在希腊的街头上，希腊的智慧是最早最伟大的智慧之一，那个街头上就有一个碑叫做未知之神啊，就是我们所求的那个未知其实就叫神。中国呢就同样，中国古人讲这个神的时候讲的是什么意思哈？就是不知道，圣而不可知也，谓之神。这是孟子讲的，就是神圣伟大智慧崇高，但是呢你不可能把它认识透，你不可能把握它，这就叫神，就跟古希腊那个未知之神是一样。那保罗就讲嘛，他说你们所崇拜但是却不知道的那位神，今天我来告诉你们，是不是？那其实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也应该这么传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古人啊，孔子啊，老子啊，你们所追求却不知道的那个道，你们所追求却不知道的那个神，我先来告诉你们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传福音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，真正的大规模的文化性的啊，进入主流社会的传福音还没有到来，那个时候到来你一定要连上，因为人类都在寻找，中国古人也在寻找，都在寻找啊。耶稣是解决我们所有寻找的一个总的解决方案啊，他来了就回答了这些寻找。不仅是科学哲学在寻找哈，我们每个人也是在寻找啊。我们人生下来就有三有，你们知道吗？第一就是有罪啊，有罪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完美啊，你本来应该做到的你却做不到，在圣经里就叫罪啊，这叫罪，就射箭的时候你射不中那个靶心，那就是罪。你本来看见了，眼睛瞄准了，但是你射出去却射不到，这个就是不讨神喜悦，不讨自己喜悦，也不讨别人喜悦的东西，贪婪呐、啊、愤怒啊、妒忌啊、苦毒啊、仇恨呐、啊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罪，在你心里的罪，每个人都有，这些罪折磨着我们自己，也折磨着我们身边的亲人、朋友。第二就是有限。有限，刚才我谈到了，人永远没有办法啊，这个知道自己想知道的，今天不知道明天啊，活着不知道死啊，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在揣摩当中、困惑当中、忧虑当中啊。第三就是有死，这个我不用多讲，每个人最后都得死，这三有折磨着我们人类。罪折磨着我们的生活啊，有限折磨着我们的理性，所以哲学家喜欢说一句话，智慧是痛苦的啊。然后死亡折磨着每个人啊，每个人不管你多富有、多有才华、多有权柄，到最后面对死亡，你突然发现你自己是这么可怜、这么绝望啊。所以这三有就促使人类这个要寻找神。最奇妙的是，人怎么知道自己有这三有呢？我怎么知道我有罪呢？那说明我里面有一个良心，良心这个东西是上帝的声音，放在你里面以后是真善美的源头，它就反映像个镜子一样，把你自己那个丑陋的本相就照出来啊，照出来。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，每个人心中都有的良心啊。那么街坊邻居他如果做了缺德事儿，虐待自己的孩子，那我们就看不下去，看不过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良心的反应啊，良心的反应。那么我们自己犯了罪，是夜深人静，良心责备我们，我们可以跟良心辩解， 说我不能不这么做，我不这么做我赚不到钱的呀。但是良心说你很缺德呀。当良心说你缺德，你就是缺德。你只能说我不能不缺德，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缺德，明白？所以康德讲，良心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一个绝对命令，人不能违背，你不能违背的啊。这就是良心使我们知道我们有罪啊。还有一个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限呢？因为是一个永恒无限的盼望，知道我们有限，这个很奇妙。这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死呢？为什么我们怕死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跟死亡抗争呢？那跟死亡抗争，不甘心死亡的力量不属于死亡，是永生啊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把永生放在人的心中，结果人的心里面有了一个永生的盼望啊。这个永生就像一个分数的分母，它永远在那里，所以在这个分母之上，那个分子就是今生，你不管活多少岁，你活100岁、200岁、300岁，相对来说还是一眨眼，无穷小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说我活够了，因为凡是认为自己真的认为自己活够了的人，已经都死了，都自杀了。所以像尼采呀、啊，像那个海德格尔啊、萨特啊，他们讲人类真正面对的严肃问题只有一个，就是要不要自杀。莎士比亚的那句著名的话你都知道了， To be or not to be, that is the question, 就是你存在还是不存在，你活还是死，这对你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。每个人你们活着的都是不想死的，阿们
阿们。
因为凡是真正想死的已经都死了，自杀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，谁也阻止不了你自杀了。但是人们不自杀，而且不但不自杀，活到100岁还想活101岁，那个背后的力量，求生的力量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人有三有，有罪有限有死，但是却有三求，求善求知求生啊，这个没办法，但是求来求去还是求不到。越求善，你看我们人类这个社会是不是越来越不善了，越来越不善了。那过去杀个人啊，杀半天，你看那武侠小说武打电影里面，要打死一个人不容易的，现在一扣扳机绑死一个，这还没算，一按电钮死100万，导弹核武器啊。过去的大街上哪有像现在这么混乱的，又是假酒假药假面假米假有毒奶粉什么，没，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糟糕了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为什么越求越糟糕？求知也是刚才我讲了，我们知道的越多就发现我们知道的越少，越知道的多越困惑啊，越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很骄傲，像小孩才刚出生骄傲的不得了，读到博士才老头了啊，然后写博士论文写得越窄越好，然后求死 求生求死，这个我们知道哈，越求生越怕死，如果根本不求生的人他也不怕死，你是越求生意志力那个盼望越强的人啊，他对死亡就越敏感啊，但结局都是死。所以我们人类是困境，非常困惑的一种光景。西西弗斯的神话推着石头上山，对吧？你知道古希腊那个最著名的神话，推到半山腰推不上去又滚下来，第二天接着推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，天天干同一件事，推着石头上山，天天滚下来，最后他死在山脚下。这就是人类的光景，人类就是在追求追求追求，但是得不到得不到得不到，得不到也要追求，追求也得不到，就是得不到也得追求，就是不管怎么追求也得不到，这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人类永远活在追求跟不能到达之间流浪，这就是所有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伟大作品的主题。你们回去查，所有诺贝尔奖的主题基本上都是这样啊。不管是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杰克伦敦 啊，还有那个《百年孤独》，包括中国的高行健写个《灵山》，啊，就是找啊找啊找心灵的山，找到小说结尾还没找到，就得诺贝尔奖。然后那个中国的那个去年那个谁呀、啊，莫言，莫言写的东西你们仔细看，他就是把好人当坏人写，把坏人当好人写，他自己的诀窍。他说我告诉你们他诀窍是什么，就是如果你说这个人是个好人的时候，你要把他写得很坏，你要说这个人是个坏人的时候，你要写出那个善良。你们知道这就感动人，为什么人就是这么困惑，困惑圣经他这个原理是符合圣经的，人人都犯了罪，是不是啊？你写雷锋，他要让他写雷锋，他会把雷锋写成一个自私自利争名夺利这么一个人，你看着是不是特别上瘾的、啊、特别过瘾，特棒，雷锋算什么，跟我一样但是他写坏人的时候，他写的好的一面，写的那个姑姑搞计划生育，怎么把人堕胎什么乱七八糟，哎，他写的姑姑无可奈何的那一面，那个可怜的那一面，哎，比较真切，比较真实。真实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，你们知道，我们自己不都一样吗？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人呢，一直是处于困境。那么哲学、科学在寻找，人的理性在寻找，那么宗教也是在寻找。宗教不管是什么宗教，都是人找神。你们记住这个三个字哈，人找神。人在困境中，在罪恶、有限跟死亡中。但是他又不甘心，他在找啊，结果宗教的表现方式就是直接一步到位，用那个悟性，不是用理性哈，是用悟性，用那个灵性，用直觉，啪，有一位神啊，他们就塑造出一个白胡子老头也好，一个偶像也好，就塑造，然后呢，用自己的道德修炼、智慧的揣摩啊，这个生命的苦行。来接近这个神，结果都失败了。你们知道，没有一个宗教能让人得救的啊！最后我们都是陷入自己的律法当中，陷入律法当中。那个包括圣经告诉我们的犹太教，圣经的旧约，犹太教也是一种宗教啊，它是用律法啊想来完成救赎啊，这个用守诫命。来得神的喜悦，结果最后我们都知道的是失败告终啊！如果旧约能让犹太人得救，耶稣就不用来，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！耶稣之所以要来，就是因为人凭着怎么努力，你也不可能救自己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，从各个角度来看啊，人类都没有办法自救。但是人有需要拯救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拯救，虽然你不知道拯救的含义，但是实际上你在拯救自己啊，追求知识，追求善良，追求永恒的光，这就是在自我寻求拯救，突破自己。但是到最后我们是无可奈何，花落去，突破不了。那个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啊，只有神来找我们。如果神不来找人，人永远找不到神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信了耶稣。我原来研究马克思主义，我很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我后来研究过中国古代文化，其实其他的宗教，什么《可兰经》啊、佛经啊，我们都研究过，学哲学嘛。但是最后我为什么信了耶稣？我在逃亡的路上啊，你们知道，我什么东西都扔了。逃亡嘛，越简单越轻便越好。但是我留了两本小册子，一本是《六祖坛经》，一本是《禅语精选》，都是佛教的。在极度恐惧当中，读一读那些智慧的话，佛教那些智慧的话，很有帮助的，让我的心得安静。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没有信佛呢？而且我跟苏小康逃到那个香港的那个经费，一个人18万港币，当时。还有佛教高僧出钱赞助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我没有信佛，后来信了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遇见耶稣的时候， 那个冲击啊震撼是完全不一样。佛教的那些话语是在我的脑子里，在我的理性层面上来安慰我，但是我一读耶稣的时候，他像光照亮我的灵魂。我打个比方，就是就好像人生有很多时候有风风雨雨嘛，是吧？那个读佛经上的话，就好像穿着个雨衣打着个雨伞也有用的。你们不能把佛教说成一堆臭狗屎，不能那样的啊，它对人生是有帮助的。如果对人生没有帮助，它早就灭绝了啊，它有帮助啊。但是当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突然我自己发现我不用穿雨衣，不用打雨伞，因为我已经站在了乌云上，那里阳光灿烂。差别就是这样。林语堂先生他晚年不是信了耶稣吗？他写了一本自传叫《信仰之旅》，到最后一章他讲到基督教，第一句话就是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蜡烛吹灭吧，就是这句话。你们知道秉烛而行也有帮助的呀。人类在黑暗中，佛教像一个蜡烛啊，让他们秉烛而行。但是如果太阳升起来了，耶稣来了，你还敢点这个蜡烛慢慢往前走，你一定是瞎的。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，耶稣来找我们啊，就是解决了我们人类各种哲学、科学、人生、宗教寻找神却得不到的那个困境，解决了这个困境啊。我在人民大学读哲学的时候，就以无神论的口气啊，我就向神发出过挑战。我说如果宇宙真的有神、有道、有上帝，不应该是我们找他，应该是他来找我们，因为我们渺小，你伟大，对吧？我们短暂，你永恒。我们在表面，你在深处啊，我们在明处，你在暗处。我们找不到你，你能找到我们，而且你知道我们在苦苦寻找你却找不到，我们多么辛苦，而且你也知道我们若找不到你我们就活不好，这个你都知道，而且你有能力来找我们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？你到目前为止没来找我，说明你不存在。我那时候是这么挑战。但是后来我认识耶稣，我逃到香港，从香港逃到巴黎，在巴黎难民营里开始读圣经，有一位台湾的牧师去啊给我们传福音。但是真正最后信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啊，那个时候信的啊，那个时候信就是信耶稣啊，就是我发现耶稣就是来找我们的神啊，神要来找人，他若不找人，人永远找不到他。神如果来找人，他必须成为人的样式，他若不成为人的样式，他没有办法让人理解他，没有办法让人跟他沟通，是不是？啊，他在天上刮一阵风，我们知道啥意思，对不对？打雷我们也不知道啥意思，他让日本海啸我们都不明白什么意思，他让汶川地震我们也不明白什么意思。唯有当他成为一个爱我们的人，住在我们中间，满有神性，就是把那个我们看不见的神的神性用人活了出来，就是耶稣啊。所以我知道这个，我学哲学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都是很理性的、很逻辑的，对不对啊？很逻辑的啊，神来找我们是必然的，是必定的，而且已经来了2000年啊。他从耶路撒冷那边然后传遍欧洲，越过大西洋传到美洲，现在越过太平洋传到亚洲，包括中国大陆。60年的无神论教育、无神论的环境还常常有逼迫，可是基督徒增加了100倍，从1949年的70多万到现在的他们估计哈7000-8000万，上亿基督徒。什么力量啊？是神来找我们。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耶稣，如果你从人的角度来看他，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他是一个卑微的人，柔弱的人，他生在马槽里，他没有进过学堂啊，不像我们上过学，他没有啊，而且他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，木匠的儿子， 它生长在2000年前的中东的一个穷乡僻壤里，就按人来说，它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震撼力、影响力呢？啊，有的朋友可能会说，哦，他是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或者是他的门徒把他夸大了，把他美化了、神化了？我告诉大家，你们一定知道一个原理：文如其人。这个圣经新约的前四篇四福音书是记载耶稣的言论、生平事迹的。如果是他的门徒编造的，我们知道这四个作者哈，这个四福音书的作者都是什么打鱼的呀、收税的呀，都是一些下层人啊。如果他们自己编造，能编造出这么崇高一个人，能够把整个人类历史都震撼改写了，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人的话，那这些人的境界要有多高啊？文如其人嘛，作者有多高的境界啊？那个神他塑造出来的就有多高。你像老子写的叫《道德经》，孔子的叫《论语》，是吧？他不可能换位的。然后中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中国大陆有一个作家叫浩然，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哈。他当时中国没有什么小说，就他写了两部《艳阳天》《金光大道》。啊，那里边有一个人物叫高大全，啊，又高又大又全，他就是想把他塑造成一个最理想的人物，啊，最理想的，他卯着劲儿去塑造他完美。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去看，他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的烙印，带着他个人的狭隘，那纯粹是一个罪人。包括雷锋，雷锋是不是我们老说伟大伟大伟大是吧？哦，也是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。哦，但你现在我信了耶稣20年，我再回头看雷锋，我知道他是个罪人。你看他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，但是对待敌人呢，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。哇啊！旧社会鞭子抽我身，母亲只会泪淋淋。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，我夺过鞭子抽敌人。哎，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很正当，这是正义嘛。但是耶稣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。要恨，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。哦，还有耶稣说，你们右手做的善事，不要叫左手知道，是吧？雷锋做的好事，全写在日记本上，一个都不漏，而且他的日记本全部公开发表。我当年学雷锋也是这样的。我在北京卫戍区，我当兵学雷锋啊，做了好事全写在本上，把那个本放在排长能看到的地方，不然的话我好事白做了，对吧？这叫什么呀？所以我只是用这些例子告诉大家，耶稣这么伟大崇高的言语行为，甚至他被钉上十字架，他都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，这不是人能编出来的话。还有的朋友曾经问过一个问题，说耶稣啊，这个死了，所谓离世升天啊，二三十年、三四十年之后，他的门徒根据回忆写出这个福音书来，准确吗？而且一大段一大段耶稣的话，准确吗？啊，二三十年了还能记住？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啊、录像机，甚至连用笔记录的可能性都没有啊！我告诉大家，如果是你是我，你也忘不了。为什么忘不了？因为耶稣说的话不是人说的话，人不会这么说话的。如果他跟你说了啊，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。跟你说了这话，你能忘得了？到死都忘不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人跟你说了什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，你会忘掉，因为 everybody 都说这话。但他说 no， 我告诉你们啊，不要与仇人作对。有人偷你的内衣，把外衣也给他；有人强迫你走一里，你陪他走二里。这样的话你忘不了的，永远忘不了。还有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谁能说出这么崇高的话？你杀了他，他都理解你为什么杀他。他说天父上帝，因为他们杀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，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， 多么爱他们的话，他们不会杀我的，所以你赦免他们吧。这样的境界啊，那些打鱼的收税的能达到这个境界，能写出来。所以海涅，德国的文学家，很有名的诗人啊，有人问他，这个四福音书是不是他的门徒编造出来的，海涅就回答一句话，他说，如果真的是他的门徒编造出来的，我也相信这是上帝让他们编的。而且这四福音书有很多地方是不一致的，矛盾的。那些首先说那些话，他们引用耶稣的原话并不完全一样，对不对？有出入，还有些事实也有出入，是不是？有的是一个鬼，有的两个鬼，这样呢，有的反对信仰基督信仰的人就挑刺儿说，这看这有矛盾，那不正确。你们知道吗？事过二三十年之后，让我们回忆去写出来的，会不会有一些出入啊？如果一点出入都没有，那就见了鬼了，那一定是大家讨论好的。你现在让我回忆1989年的事儿，这不才20年吗？是吧？让我们这些人回忆当年发生的事儿，我们回忆起来肯定都不一样嘛。但是那个精神一定一样，基本精神是一样。所以我从各个角度，你们相信我，我学哲学，我学哲学专门挑刺儿的，鸡蛋里挑骨头的啊！我在四福音书，在耶稣这件事上，我挑不出刺儿。而且我读哲学家的时候，我跟他辩论啊，不管是黑格尔、康德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我都辩论；马克思，我们批判他啊。但是到了耶稣这儿啊，别说辩论批判，我一点挑毛病的能力都没有，我必须扑腾跪下来认他为主。那真的不一样，他这个话直接穿透你的心，不给你的头脑绕圈子，直接穿透你的心，照亮你。啊，就感谢耶稣啊，他来到人间啊，他是神，而且他跟说他自己知道他是神。他说：“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我与父本为一。”你看他讲的这个。神什么样我就什么样，我什么样神就什么样。你们不是一直在找神吗？神来找你了。凡是接待我的就有福了，凡是相信我的就有福了。他当时说这个话，人们都以为他疯了，叫癫狂了，你们知道。但是他说我不能不说。到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什么罪名呢？就是说是神的儿子。审判官审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的是，我为此而生啊！我若说我不是，我就是说谎的。他到死都不能说谎，啊、他不能啊，怕死就否定自己的身份。他是处女玛利亚，圣灵感孕所生的。他妈妈从小从他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凡夫俗子。”一开始就知道，而耶稣自己也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一路成长长大，到了30岁在约旦河受洗出来传道，他整个是被圣灵充满啊，圣灵充满。耶稣说：“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在我里面的父，就是神在做事。”他说，意思就是说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这样，死也只能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，人要是说谎的话，吹牛的话，都是为了自己得好处，谁愿意去死啊？你自己编个谎话，我死了吧。那、no, 编谎话都是为了不死，逃避。啊，耶稣跟释迦牟尼、跟穆罕默德、跟老子、孔子来比较，你们注意，这些人我都很尊敬的，这些人都是伟人。按照我们世俗的观点啊，我没信耶稣之前，我也承认这些人都是伟人。伟大在哪里呢？他们都是说实话的人。没有一个伟人是靠说谎话在世界上永远成为伟人的，你们知道，这些人都是伟人。那么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是实话。那其他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过他们是神的。你们注意，穆罕默德他只说他是使者，释迦牟尼他只说他是佛陀，就是智慧者、觉悟者的意思。你们知道，佛陀就是开悟者的意思。老子、孔子更不用说，谦卑的要命。 老子在写道德经的时候说恍恍惚啊，恍恍惚惚啊，啊，我实在是看不懂，弄不清，我就把它叫做道吧，是这样。啊，那个孔子更不用说，啊，他说朝闻道，夕死可矣啊，我早晨听到真道，晚上死了也值得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这个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墨道友，没有比他更迫切的。第一，他知道有一个道；第二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。第三，他知道一旦他得了这个道，都值得，何等迫切。所以那个华神的老院长林道亮，他有一次讲道，他就讲说老子、孔子这些人都得救了，都在天国里呢。下面的人就问他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们是寻求，就是等候耶稣的嘛，就是等候的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耶稣来到这世界上，人类其实早就有很多的征兆，以先兆都是神预先照亮的一些亮光都有。比方说这个印度，我跟大家讲佛教，这个佛教我们中国人传过来很早了，叫西天去取经嘛，是吧？啊，唐僧骑着白龙马走啊走啊，走到印度取回来了2000多卷经书啊。这个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西天有真经，西天有极乐，这个话是谁说的？是印度人说的。你站在印度那个地方说西方有真经，西方有极乐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个唐僧取经结果走到了印度就停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当然后来老子有人说了，像你看这个台湾的有一个作家叫南怀瑾哈，他就解释，他揣测，他说老子啊骑着牛啊西出函谷关呐、啊，去哪儿了？去耶路撒冷了，就是东方那个博士朝拜的其中一个。我算算时间不对，走了500年啊。就是佛经里边他们讲的西天有真经，西天有极乐，指的是印度再向西，不是中国人说的这个话，是印度人说的。你知道印度还有一个传说，有一棵树，树根在天上啊，树枝朝下长，果子朝下结，自古以来没人能理解这个话，这是什么树。我们知道当耶稣来了以后，他讲我是葡萄，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你们是地上的枝子，是不是？你们要连到我身上才有生命，才能结果子，这才解开这个谜。就那棵树，树根在天上啊，我们都在树枝上结果子，都在下面很多呀、啊。那么我们知道古希腊哲学里边有个 Logos， 罗格斯啊，其实就是约翰福音那个道 Logos， 太初有 LogosLogos 就是神。哎，古希腊哲学像霍拉克利特，我是学哲学的，我当时读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啊就很吃惊，霍拉克利特是个哲学家，他怎么说？他说道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他就在你身边，你却认不出他来啊，就是是他给人类安排了这个地球的生存环境，他对人就好像一个牧人把他的羊放在牧草地上来牧养一样，他用鞭子把我们人类抽到地球上来活着，就都是这样讲的。那个包括苏格拉底啊，柏拉图也有很多的预见，这个我今天不能展开讲啊。他们其实都在迎接这个耶稣的到来啊。那个更不用说中国文化里边，中国文化里边那个老子《道德经》里边讲的道如何如何如何，道如何如何如何。道是天地之始，万物之母啊。然后那个道化一个圣人，那个圣人，好、哦，我在研究的时候，我发现老子《道德经》里边那个圣人，你把它抽出来哈，一共有20多段讲圣人的什么呀？哦，真像耶稣啊！这个你没办法啊，说他怎么卑微，怎么衣衫褴褛啊，但是里面有宝贝啊，他是从道来，他代表道。来到人间，把这个道，天上的道普化在人间啊！他讲了很多，他是来救人，他 他救人什么呢？脱离罪，然后他受苦受难，最后要死，他死了以后做天下之王。难怪中国历代的文人解释道德经都解释不通。你们知道道德经这本书哈，翻译成英文一共有104个版本。为什么有这么多版本？就是因为它难翻。而论语只有6个版本，孔子的论语只有6个英文版本，因为它容易翻。这是这个道德经，我信了耶稣，神的光一照进去，啪，发现还有孔子也讲，他说圣人我是不得而见之，能见君子就好了。就他也是期盼着一个真正的圣人来临。我们老说孔圣人，但他自己不认为他是圣人。他说真正的圣人我这辈子是见不着了，我这辈子能见到君子就不错了。什么叫见君子？就是不是小人的就不错了啊，就这意思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中国古代有很多对耶稣基督的期待期盼啊，那更不用说这个犹太人希伯来文化，是整个旧约充满了对耶稣的预表预言预备，是不是？这个我不用多讲，基督徒都知道，你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来。整个旧约圣经从创世纪一直下来到先知书诗篇，全部是预言耶稣，全部是等待他。像所罗门的传道书箴言，大卫的诗篇，那里面你们注意到他有永生吗？没有。摩西的诗有永生吗？没有。啊，人活70岁，长寿的活到80岁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逝，多可怜。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多可怜。他们根本不知道永生，只有耶稣来了才说永生永生永生永生，就好像把永生挂在嘴边上，信我的人有永生，有永生，我也叫你们复活。旧约哪有啊？这就是摩西所罗门他们所期盼的耶稣都送来了。还有旧约谁轻易的说我是上帝的儿女啊，上帝是我天上的父，我们现在祷告随口就来，旧约你敢吗？立刻把你处死。连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都差点被用石头砸死啊！旧约就是旧约啊，如果耶稣不来没得救啊，都是旧约，就是期盼等候，他们等候弥赛亚，等啊等啊，结果弥赛亚来了他们却认不出来，就印了苏格拉底那句话，你找啊找啊，即使你找到了你也不认得，因为你不知道啊，你不知道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句话太伟大了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这句话是指我们人类说的。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事儿？我们不晓得什么意思。还有我们可以说我们所说的我们不知道，还有我们所求的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所坚守的我们自己的立场信念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明天如何，我们奋斗追求的是什么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太伟大，耶稣留下几百句话，这几百句话对我来说比金子还宝贵，比珍珠还发光啊！这个真的是我信主20多年了，我天天琢磨这个圣经上的话，圣经上的话一解开里边那个宝藏无穷啊，宝藏无穷啊！真是这个上帝来到了人间，借着耶稣对我们人类只留下了几百句，就这几百句话所有重大的问题都在里头啊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上帝什么样啊，真理什么样，恩典什么样，能力，上帝的能力有多大，耶稣全展现出来了。所以约翰福音讲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耶稣，就是啊，把它显明表明出来，表明。为什么叫独生子呢？因为只有他，只有他，空前绝后啊，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个，只有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像羔羊被宰杀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把上帝伟大的爱活出来。我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讲3点就好了哈。第一点，耶稣把上帝的伟大的爱活出来。 这是最要紧的。我们不要一想上帝来到人间，第一就是行神迹，让我们目瞪口呆，傻了眼。哦，这个还容易，最难的就是把上帝的爱活出来。上帝的爱是什么样的？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他怎么爱我们？就是这样。所以耶稣一来就开我们心灵的眼睛，直指阳光说：“日头照你们好人，也照你们歹人；雨水降给你们义人，也降给你们不义的人。”这就是天父的爱。你知道耶稣说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还养活他，何况你们人呢？难道不比鸟贵重一百倍吗？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，穿着那么美丽的衣裳啊，现在这么美丽，回头把它割下来放在火里烧了啊。你们人不要忧虑啊，就是要相信神，神都有预备，连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。当我读这些话的时候，我就看到耶稣他的苦口婆心，他背后的那个心肠是什么呢？就是要让我们看见神的爱，看见而且知道我们就活在神的爱里，这一点非同小可。一个人的朋友，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活在神的爱的怀抱里，你是多么有信心，你是多么温暖，多么得安慰，对不对？谁也打不垮你。我现在就是这样，我信了耶稣以后跟没信耶稣之前差太远了。我没信耶稣的时候，我是逃出中国嘛，啊，通缉犯，然后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在普林斯顿那个地方，我的印象中普林斯顿从来没出过太阳，那是阴天。我心里边是阴的嘛，啊，但是我读到耶稣的话，读到耶稣的话，我心里边震撼，真是震撼。因为我从来没见过神，我以前见的全是人，不管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康德、黑格尔，全是人。他讲的再有智慧，他是人，他跟我是平等的这样对话，是不是？耶稣不是，是天上的太阳照亮照亮。哦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一下子就亮了，心里就亮了。亮了之后，我看见蓝天，感谢神；看见白云，看见雨水，花了鸟啊，大海呀、啊。我都感谢神，我发现自己还活着，我就感谢神。我来这一趟，到这世界上走一趟，这就是神的恩典，真的。所以这么一下，心开了，活得就有光彩了啊，不忧愁了。所以人，你看耶稣的心肠多好，他就是要让我们人知道啊，我们是活在神的伟大的爱里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知道了这个伟大的爱以后，我们才能活得平安喜乐，放心轻松，不要天天发愁，说愁什么？你活着就应该欢喜快乐，就是一个恩典之旅啊！人生是一趟恩典之旅啊！所以耶稣太伟大，把神的爱活出来，他把圣经概括成一个字，就是爱啊！我们以前以为圣经就是清规戒律啊，就不许这不许那。耶稣说，就是第一爱神，因为神在爱你；第二呢，就是爱人如己，这就完全了先知律法，完全了。啊，他把他的门徒的标志归定为爱。他说：“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世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”基督徒的标志哈，不是天天主啊主啊挂在嘴边上，也不是做礼拜不做礼拜，也不是奉献不奉献。基督徒的标志是有没有爱，别忘了这个哈。如果你什么自律法都遵守了，就是没有爱，保罗说没有与你毫无益处啊。那么当然反过来讲，如果你真的有了爱神爱人的心，你当然会喊赞美主，对不对？你当然会来教会敬拜主，对不对？你当然会奉献，对不对？你这一切都会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爱，却遵守那些仪式外表，没有内心啊，神照样不喜悦。所以这是个本末关系。那么耶稣自己活出这个爱来，他不仅指着自然告诉我们神就是爱，指着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，给他的门徒标志是爱，而且他自己活出来，活到什么地步？到死都是爱。你杀了他，他都不恨你，他都不怨你，他不报复你。耶稣的能力有多大？ 大到让瞎子看见，哑巴说话，风浪平静，死人复活。但是你们看到那个十字架上，他动用他的能力了吗？没有。很多人，他连他的门徒、他的母亲都困惑呀，为什么不救自己啊？当时的犹太人在下面就喊：“你能救人，你先救你自己吧。”我告诉大家，真正的爱就是能救自己却不救自己去救别人，这就是真正的爱。人间没有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耶稣，这个不起眼的、这个卑微的耶稣，能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？你们想想，为什么他凭什么？凭知识不如我们，凭长寿不如我们，凭地位不如我们，凭什么都不如我们。可是他为什么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人？凭什么？凭着那个伟大的爱，这个爱是人间没有的，人间没有，人人都渴望，却人人都得不到的，就好像人人都想喝水，却一杯水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他就是那水，他来了。你说宝贵不宝贵？人人都渴望一种爱，我错了，你依然爱我；我软弱，你不是嫌弃我，而是把我扶起来，对不对？我犯了罪，该受惩罚，但是你却甘愿替我担当惩罚。甚至本来我该死，你却愿意替我死。我们都渴望有这么一种爱。我原来我把我的渴望寄托在我太太身上，结果后来发现让我失望。我走遍天下找了那么个最可爱的，结果他不能，人人都是自私的，夫妻都是自私的啊！你们知道这个人间，包括父母，你们觉得父母就好？父母你，如果你婴孩的时候他是这样，但是等你长大了，父母会说这孩子白养了。耶稣的爱为什么这么震撼人心呢？不翼而飞，不胫而走啊！男女老幼，东方西方，古人今人，都被他的爱所征服。因为他这个爱活出来，活到你心底里去了。你心底渴望的，我真的，我的渴望的爱不是我锦上添花的爱。我渴望的爱是雪中送炭的爱，是不是？但是人类正好恰恰是落井下石的爱。你得势的时候，你的朋友都来了；你失势的时候，全跑了，是不是？你可爱的时候，人们的爱像苍蝇一样围着你，像蝴蝶一样围着你。但是你不可爱，你不可爱的时候，人们都离开你，可恨、可恶，这人真可恶。但是神的爱是。那些不可爱的，那些可恶的、可恨的，他去爱他们，因为他们最需要爱。所以我们人是按照你可爱不可爱来爱你，对不对？但是神是按照你需不需要爱来爱你。你知道这两者差别有多大吗？那些需要爱的人呢、啊？你们知道都是什么人呢、啊？都是不可爱的人，妓女、淫妇、长大麻风的，是不是？税吏相当于现在我们中国人说的汉奸。上帝的儿子，至高无上，圣洁无瑕啊，来到人间竟然一头扎进了社会底层，谁穷他去谁家啊，谁道德不好他跟他交朋友。这难怪当时犹太人都说，你自称神的儿子，你怎么跟罪人们在一起吃啊喝呀？你们知道为什么？这就是神的爱。神的爱来到人间呢，就是这么表达出来，哪里需要爱他就去哪里。而那些需要爱的人都是最不可爱的人，大街上那些无家可归的，那些妓女、淫妇，那个监狱里边那些杀人犯啊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如果有人坐监，你们去探望他就是探望我。你们知道这神在监牢里等着你去探望他，因为他的心在这些失落的孩子们身上。一个父亲如果有十个孩子，有八个都很体面、很成功、很可爱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两个很失败、很不可爱，人见人恨。做父亲的来了，先去找谁啊？先去找这两个啊。如果有八个孩子都守在父亲身边啊，享受这个父亲的爱，但是有两个流浪逆子、浪子离家出走，这个父亲最挂念的是谁？是这两个。耶稣是真爱，是真爱啊！当年被泥瓦匠丢弃的这块石头啊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基石。耶稣当年自己宣告， 你们知道过去的人盖房子是那个石头都是不规则的吧？那个泥瓦匠就把这些不规则的石头拼，像拼图一样拼出一个墙了，是吧？但是在耶稣这块石头呢，这么放哪都不合适，扔了，这是个废石头，没用，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耶稣当时宣告说，我今天被你泥瓦匠看起来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一个废弃的石头，将来要成为你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那块石头。结果应验了。哈利路亚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的伟大的爱啊，这个爱震撼每个人啊，震撼每个人。这个爱把我们人间那些虚伪的爱全给戳穿，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的。我自己的经历，我今天不能展开讲，接下来的几堂我们分享啊。以前我跟我太太也是爱得要死要活的自由恋爱嘛，自己找来的嘛啊，而且把我的全部的爱寄托在她身上，结果后来打呀打呀，成了两个最伤害最深的人啊，彼此。为什么？爱的不对，那不是真的爱，那是情欲，那是情感啊，那是情绪。那根本不是真爱，连邓丽君唱歌都唱什么？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们知道这歌词谁写的吗？那月亮初一十五都不一样啊，变来变去，圆圆的，尖尖的，最后没了。我这歌词写的是真实的，人生的爱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歌你们不能再唱。人的爱不能满足人的需要，所以耶稣的爱能满足。你看乡下，我去中国大陆河南安徽拍那个乡下农民的基督徒，他们流着眼泪，一说起耶稣了就流泪。同样那些知识分子也是这样啊，有地位的没地位的，有财有钱的穷人都一样，一说起耶稣了都是眼含热泪，因为耶稣是真正的爱。阳光怎么爱我们，他就怎么爱我们。雨水，你们知道阳光最爱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已经温暖的人呢，还是在寒冷中的人呢？他首先爱的是寒冷中的人。水最爱的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高高在上的人呢，还是低低下下的人呢？低下的人。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上帝来到人间，就是耶稣，他进入了社会底层。哈利路亚，你们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奥秘啊，他真的是奥秘啊。我今天不展开多讲。那么第二点呢，耶稣把真理也带来了，不仅是把和爱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真理真相，他告诉我们。一个木匠的儿子哈，2000年前就讲过，宇宙将来要消失的，天地要废去的。你在伽利略、哥白尼、牛顿，一直到爱因斯坦，他们都不认为宇宙会消失的。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那个爱因斯坦的数学公式里算出宇宙要消失，他为了不让它消失，他加了个宇宙常数，加了这个数就怎么算宇宙都无始无终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结果后来那个哈勃天文台科学家哈勃观察到宇宙在膨胀，红移现象，最后得出你知道就是现在的宇宙大爆炸这个学说啊。宇宙从大爆炸到现在差不多151年啊，实际上觉得好像138亿年左右啊。那么有开始就有结束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下子那个爱因斯坦傻了眼。爱因斯坦就说，他说我这一生犯过最大的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，如果他不加是对的，就应验了耶稣的预言。耶稣说天地要废去的，我的话不能废去。你看这两句话连得多紧呢、啊、等天地废去的时候他的话应验。哈利路亚，就我对耶稣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你们我希望你们真的相信我啊，我一点都不糊涂。你看我在站在这里讲，我哲学没白学，我到现在也保持着一个审视一切怀疑一切的头脑，但是唯独我不能怀疑耶稣。人我都怀疑，但是神我是顺服，我是相信，对不对？就像小孩子，他对外人要有戒备之心，但对自己的父母 要完全的相信。你们知道我是神的孩子，我知道他是我的父，天上的父。所以耶稣太伟大啊，他还有很多别的真相告诉我们，比方说关于人生的真相啊，他说你们人活着不是靠肉身，乃是靠灵魂啊，肉身是无意义的，叫你们活着的是灵，是你们里面的灵。这个话如果你相信了以后哈啊，对你帮助极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灵如果好了，你这一生就好。你的心灵不好，有多少钱也好不了，有多大的权力也好不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长得再漂亮也好不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里面不好。耶稣说，那里面的光如果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。圣经也讲，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我们很多现代人都迷失在这里，为什么老郁闷呢？纠结呀？为什么忧郁呀？忧郁症啊？为什么杀人呢？为什么自杀呀？为什么愤怒啊？苦毒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不好啊，心，人的心态不好就完了。有一个美国作家写的挺好，他说人这一生的命运其实有最多20%取决于你的遭遇，另外80%取决于你对这些遭遇做出什么回应，什么反应。你们注意，同样的遭遇让一个人倒下去，让另一个人站起来，是不是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心态不一样。80%取决于你自己的心态，心态。耶稣说，叫你活着的是灵，肉身是无益的，真的是这样。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，第一次见面都是看外表。漂亮不漂亮，潇洒不潇洒，等第二次第三次往深处看，挣多少钱，家里如何啊，第四次第五次看心，温柔不温柔啊，诚实不诚实啊，宽厚不宽厚，就这些。那你结了婚以后更是两颗心，对不对？一结婚你是新人变旧人了，新人入洞房，出了洞房就是旧人，油子的炕啊，这个新车落地立刻掉价，真的。然后呢，两个人的长相如何都不重要了，慢慢的天长日久就是两颗心，对吧？啊，两颗心。我看离婚的没有一个是因为长相离婚的，都是因为心性格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长相你提前早就看好了，这你自己选的，没有再因为长相不好离婚的，没有。都是因为两颗心，磨啊磨呀，磨得流泪流血，磨不合的就离了，磨合了的就白头到老。那白头到老以后，老头老太太更活的是什么？两颗心。肉体还有啥？都老了，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但是两颗心呢，息息相通，真的。将来死的时候更是这样，躺在床板上。那个时候你的肉体还有啥呀？奄奄一息，你连翻身都翻不动了，马上就变成尸体了。可是那个时候你的灵魂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，非常成熟，就要出窍，就像鸡蛋里面的小鸡儿，马上出来了。小鸡儿一出来，蛋壳就碎了嘛，对不对？人也是这样，灵魂一出来，身体变成尸体，一点都不错。你以为你灵魂死了 ？No， 你的灵魂不根本不随着你的肉体的死亡而死亡，你的灵魂不会随着你的肉体的衰老而衰老。不信，将来你们试试。肉身不能决定灵魂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一生的记忆，一生的这个恩怨，在那个时候你都浮现在心灵深处，一眨眼唰都出现。你别以为人没有用，那电脑都有硬件软件，你们知道吗？那硬件不行的时候，软件给它拿出来，对不对？把软件抽出来 copy 出来 backup 出来，那个电脑就死了吧。然后你换一个新的电脑，再把它的灵魂输进去，它就复活了。真的，连 password 都一样，什么都一样，但外表不一样。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变了形象，他的门徒认不出他来。为什么他要变形象？从电脑就知道。为什么要换电脑？因为你本来那个肉体死了，那个外壳不行了嘛，你就要换个新的嘛。我原来用的是索尼的，不行了， 我就放了个 devil 啊，我就，但是里面都一样，他复活了，但是外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将来要复活，耶稣说了，将来你们要复活，听起来好像主啊，耶稣啊，你什么话都说得很明白，很智慧，很让人佩服，怎么这个复活可不可能啊？这个复活他不可相信了，我告诉你，他说的话句句都要应验。人我们这么笨，我们都知道造电脑的时候把它造成硬件跟软件，那上帝造人的时候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？所以他也造，用肉，用泥土造了我们的肉身，肉身要衰老要死亡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把他自己的软件，他自己的灵，他自己的生命之气吹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你的肉身要衰老将来死亡，但是你的灵魂永远不会死亡，你的灵魂将来有一天他会放在新的肉体让你复活，这是圣经上讲的，多奇妙。那时候还没有电脑，哎，他就能讲出这些话了。所以相信耶稣，相信神，好，神无奇不能，无所不能，无奇不有，宇宙之大，有时候我散步看着满天的星星，哈，我那个心高兴的不得了，上帝啊，看你创造的星星，日月星辰各行其道，多么和谐，多么深奥，你难道不能给我预备一个永生吗？我相信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，将来会知道的，将来会知道啊，就包括以前我前天我们吃饭在一起查经，还谈到就诸葛亮那个时候，三国演义那个时候，你让他怎么想，想象不到现在呀。我就想，如果诸葛亮死了之后，死之前用现在的录音机录一段话，然后对吧，然后摆在那灵堂上，等那个司马懿来看他的时候，把录音机打开，吓也把司马懿吓死了。而且那个时候人，我听那个梁斐生博士讲，牛顿他研究神学，研究圣经，研究了半辈子，你们知道，他写的神学书比科学书还要多。他有一个论判断，他怎么判断？他说将来啊，这个人可以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，那个在世界各国这个旅行。互相穿了，就因为但以理书有一个预言呢，说末后的日子是吧，你们要往来奔走，知识加增是吧。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将来有一天就是国与国，人与人要互相来往，那个人类的知识大大的提升。结果法国有个哲学家叫伏尔泰，你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反基督反神学的这么一个人，结果他说了一句，就是嘲笑牛顿，他说你们看啊，一个伟大的天才如何是被圣经弄成一个白痴的。他说你们基督教信仰啊，是怎么把一个伟大的科学天才变成一个白痴。但是现在你们知道牛顿说的对吧，伏尔泰是白痴。哦，你什么时候讲的？现在我们人类可以用电子，用电磁波，用这个看不见的东西彼此的说话，对不对？不仅彼此说话，而且彼此的，你在北京，你在纽约，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看同样的东西。Google 眼镜啊，等 Google 眼镜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你知道这些事情想，所以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，将来会想象得到，啊，你会看得到。真的感谢主，我是凭着信心相信耶稣，耶稣说的话我都相信。耶稣说将来世界消失，世界末日的时候，我要再来接你们，去哪里啊？新天新地。好，那里没有眼泪，没有死亡，没有忧伤，你信不信？好，他都为你死了，你还不信他？如果你们谁愿意为我死，我就绝对相信，绝对相信你不会骗我啊！而且事实也告诉我们这是多么可能，所以这个耶稣把真相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相信他。那么最后耶稣把能力也显明给我们啊，他的慈爱，他的恩典啊，还有他的，刚才我讲的就是他的真理真相，还有他的能力。能力是什么？神迹啊！他让风浪平静，把水变成酒，这是在物质领域物界行神迹。然后他医病，让这个病人那个病都好，这是在人界。他赶鬼，那是在灵界。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三界嘛，三界：物界、人界、灵界。 耶稣都行神迹啊，要表明什么呢？要表明他真这个断断续续的喇叭，表明他真的是他自称的那一位，他用能力伴随着，用能力来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。他当然最大的能力就是什么呢？处女怀孕，然后死而复活，来无影去无踪，两头茫茫你抓不住，这是神的作为。有的朋友可能说，就因为这我才难信他呀，如果他讲的那些道理很伟大，我愿意信他的爱，我愿意信，对不对？唯独这处女怀孕、死而复活、升天这些事情，好难以置信。我跟大家讲，如果用人的眼光，而且你把耶稣当成人来看，的确不可信。但是脑筋急转弯，你把他当神看，你立刻就明白了，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大的误区在哪里呢？我们用人之常情常理常识来看神，结果就跌倒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你这话你们注意听，因为他不是人，他是神，他是以人的样式活出来的神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但是同时他里面又活出完全的神性。你们知道这个很厉害啊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他。但是有一些人太聪明了，反而拒绝他。所以耶稣怎么祷告？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你们知道，有人问他谁能进天国，他说像婴孩一样的就能进天国。有人问他在天国里谁最大，他说像小孩子一样的在天国里是最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的智慧在神面前算得个什么呢？还不如变作愚拙的，对不对？承认我们无知，承认我们无德，承认我们什么都不配，这就好。神说，好孩子，你回到你的本相，你的确如此。就像我们在高高在上，那个水怎么来滋润我们呢？不可能，把你自己铲平了，甚至把你自己一挖挖成坑，水就来了。上善若水呀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最高的善就是神，像水一样专门往低处流。你们知道上帝怎么拣选我的？我原来骄傲的不得了，我自学啊，我高中毕业就上研究生，没读过大学本科的啊，这个就骄傲的不得了，要救国救民呐，要解放全人类的、我怎么能信耶稣呢？不可能，我能看得起这么一个木匠的儿子吗？生在马槽里的，2000年前的，33岁就死了，我怎么能信他呢？讲故事。骄傲的不得了，后来神怎么救我的？他先把我打碎，先把我铲平，然后把我弄到巴黎难民营里去，跑到难民营里去。但是好在是巴黎，不是泰国难民营。巴黎难民营还不错的条件。但是那个时候彻底的破碎自己，突然发现我是个人，突然我发现我是个。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就死去的人，逃亡嘛？突然发现我是一个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我却无能为力的人。突然发现我自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一个犯罪，因为在逃亡的时候我们也犯罪的，吃喝玩乐呀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完明天就死了，说不定就这样。突然各方面智慧、道德什么各方面生命。的脆弱全暴露出来了，神说你就这个样子，你一眼之名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是个罪人，你是个要死的人，对吧？你是个瞎子，你原来以为要可以救国救民的，现在结果被落荒而逃，彻底失败。你知道这些事情，神为了救我把我铲平，不仅铲平还挖成坑，哎，他的水就来了，流下来，圣经啊，耶稣就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信。所以每个人也是一样啊，到耶稣这里来，他的能力啊，专门给啊那些仰望他的人，仰望他。怎么样才能叫仰望呢？就是你比他低，你如果站得比他还要高，那叫俯视他，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，包括我们信耶稣之前，我就是要俯视他，我要研究他，我要把他放到显微镜下，我要把他放在我的知识逻辑理性下面来考察，考察清楚了我就信。我告诉你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成你成了神了，耶稣仰望你呀、啊。我说只有小老鼠才会这样，你把小老鼠当成研究对象，你能把神研究对象？神是我们探索的对象，是宇宙奥秘背后的奥秘，是科学、哲学、宗教都在寻求的那个答案。哦，他是造了我们，养育了我们，把我们放在地球上，给我们吃的、穿的、呼吸的、站立的、居住的，这些都是他给我们的。我们就像鱼缸里的鱼，是被养的，我们的所有的生存条件都是被创造、被建立的，我们是被动的，都是被动的。所以耶稣说，神是在他自己有生命。你就说耶稣这话说的，他说我的父啊，在他自己有生命。他说我也是在我自己有生命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不是，我们人在自己没有生命，你是被养育、被创造、被关怀，是不是？被拯救，你什么都是被动的，没有一样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的。到现在为止，你们知道的，人类什么也创造不了，都是神创造，我们人只能模仿。天上有鸟，我们造飞机；有鱼，我们造船，对吧？我们还克隆，还可以克隆，也是模仿嘛，那不是创造。我到现在为止，连一个小草也创造不出来。而且人模仿出来的东西比神造的差太远了，神造的叫 organic。 人别说创造了，摸一下都不行啊，人一经手就有毒了，就给你掺添加剂呀、膨化剂呀、什么保鲜剂呀、这不是激素啊，都给你加上，你就为人犯了罪。只要经过人手的都被罪污染，利益、自私、贪婪、利润、竞争，这些东西。那上帝造的小鸟，人造的飞机啊，起的波音787，哇，冒着黑烟起飞了，震耳欲聋。你看那小鸟一点声音都没有，飞起来，而且鸟还会下蛋生小鸟。人很笨的，人再聪明，在神面前也是笨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就通了神呐、啊。一通神，那力量就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。一个人信了神的人，那力量从哪里来？不是说你胳膊腿四肢多有力量，体力多强，心有力量。你们知道，人最大的力量是心。你心里有了力量，爆发出来，啊，不得了。啊，你心里有了力量以后，什么病都可以得医治，那叫信心的力量。所以耶稣每次在治病之前都问你信吗？都问这句话。那个病人说：“我信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，你的病好了。我晚上还会专门讲信心。你们知道这个信心，就是不是用头脑，而是用里面。啊，你用头脑就不能用信心，用信心你就别用头脑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？我如果用我的头脑，到现在我也信不了，我就喜欢辩论。原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有一位大陆来的访问学者，在那跟我讲，袁志明，圣经上的问题你可以问我。我那时候还在慕道嘛，慕道友啊，他就想辅导我嘛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说请问伊甸园里边那个蛇被上帝咒诅之后啊，用肚皮走路，请问他以前怎么走路？他就想了一下说，这个问题我不知道，圣经没说。后来我跟他讲，我说伊甸园里边圣经创世纪前三章，我至少可以提20个问题，人回答不了。蛇跟夏娃对话用什么语言？上帝让亚当沉睡，取了一根肋骨到了夏娃，又把伤口合上，有没有打麻药？啊，怎么把一根肋骨怎么搓成一个女人呢？怎么搓的？上帝是灵，看不见摸不着的灵，他怎么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衣服穿？这些问题怎么人回答得了呢？神就是神，人就是人，人怎么能把神的问题全解决了？那人不成了神了吗？神之为神，就是神秘、神奇、神圣。就是我们中国字儿，好好，凡是带神字儿的词儿啊，都是你弄不懂的意思。 所以我们把神当神来信啊，让神来祝福我们，有一个前提条件，就是把自己当成人。朋友们，我真的告诉大家，我们在人面前你怎么装样子都可以，但是在神面前赤裸裸，赤身裸体，并不羞耻。我就是个人，我有罪，我有限，我有死，而且我无助无能，我很软弱，我需要你。这个时候你看看神怎么供应你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灵魂的父，我感谢你，谢谢你把我们聚集到这里来。我知道离了你我们没有生命，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，你不仅是供应我们肉体，而是要供应我们的灵魂，因为你知道让我们活的，让我们活得好不好的关键是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灵魂。主啊，我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，来祝福我们每个人，像阳光一样照亮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全然的敞开，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像阳光，像空气，像雨水，像大地。也谢谢你借着耶稣来到世界上，用十字架的爱来爱我们，至死的爱我们，担当我们一切的罪，一切的软弱，一切的渺小可怜。主啊，我感谢你拯救了我的一家，我也感谢你拯救了我们在座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也求你今天在这里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一些朋友原来还不认识你的，我的神，我求你今天你的爱领到他们，你的恩典，你的真理，你的能力都给他们，让他们的今生活得不再一样，让他们里面有光，里面有力量，里面有爱，让你成为他们一生最大的帮助。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原来还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今天你懂得了什么叫信仰，就是到神这里来，就是借着耶稣，就是来接受他，让他进入你的心中，承认他是你的神，你是人，承认你需要他。如果你心里有这么一个感动，有这么一个饥渴，有这么一个需要，好不好？我请你向神举下你的手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为你祝福，好不好？举下你放下，我都看见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看见，都看见。感谢你们是年轻人，感谢神，神爱你们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有的话向神举起手了，举下就放下。感谢神，感谢神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感谢主，后面我都看见。还有没有？感谢神，都看见。我们一块祷告。我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们心里头就默默的跟我重复一句，用你的心灵跟诚实。因为耶稣说神是灵，你们拜他的时候要用心灵跟诚实。我在天上的父啊，爱我的上帝，虽然我肉眼看不见你，但是我的心灵渴慕你。我感谢你爱我，不嫌弃我。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是个有限的人，有死的人，但你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生命之主。我愿意打开心灵之门，邀请你进入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的生命。我知道我需要你，愿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，愿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愿你的力量保护我，不仅是我，也包括我的全家，我的后代。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这次虽然是